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百里行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百里行，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阿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肉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马去了。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岩苏伟林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他讲题是君王受膏下的圣灵充满。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自己的话语。刚才敬拜小组同我哋分享嘅一首嘅诗歌，系叫做《你用信心抬起头》，其中嘅歌词好打动我。里面歌词就讲到：你用一生爱我，你用一生荣耀我。但愿我哋作为神自己嘅儿女，呢都成为我哋一生嗰个嘅榜样。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叫做《君王受膏下嘅圣灵充满》。今日系圣灵降临日后嘅第三个主日，我哋感谢我哋嘅上帝。圣灵喺五旬节降临到而家，仍然都喺我哋地上教会。五旬节亦都叫做圣灵降临日，系因为纪念主耶稣去升天之后嘅五旬节，圣灵第一次降临喺一班嘅信徒嘅身上。这个是记录在大家现在查紧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我记得我三月份时间宣讲一篇的讲章，个题目叫做《得着基督的奥秘》。跟大家分享到的话，当得着基督奥秘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必须要先得着圣灵。这个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根据基督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教导是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后，上帝再没有直接赐人圣灵，圣灵只是藉着主耶稣基督而来，因为主耶稣基督去向父求赏赐圣灵给人的结果。有关的经文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 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如果有人说自己先得着圣灵，然后才得着基督的话，我曾经在讲章的时候这样说，充满这些人的内心有可能是出于邪灵，而不是因为出于圣灵的内住，这些也都有可能是属于异端邪教所为。在讲到之后，有一些弟兄姊妹提出一些很宝贵的问题问我，在这里很想跟大家一起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旧约时期有没有圣灵在人的身上？如果有，那时有没有基督有圣灵降下给这些人，那这些人是不是苏传道所说的邪灵内住呢？记得我说的时候，我是说新约时期之后，即是基督出现之后，只有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得着基督的奥秘就先得着圣，如果要得着基督的话，得着基督的奥秘结果就是要得着圣灵。在讲道里面，我并没有提及在旧约时期当基督未出现的时间有没有圣灵来住。如果大家想知道有还是没有的话，今次就很好的机会给大家能够认识。在旧约的时期，主耶稣仍未被差派来到世上，但是不代表旧约时期不会有圣灵。事实上旧约时期已经有圣灵的临在，圣灵在旧约时间的而且确降在人的身上，新旧约两者的描述并没有矛盾。旧约的圣灵是新约的圣灵，是同一个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的位格，上帝的灵降临在人的身上，在旧约时期是第三位位格的上帝，在新约时期一样是那位第三位位格的上帝。圣灵在旧约降临在人身上和圣灵在新约时期降临在人身上有没有不同呢？是有的，不过分别只是不是在圣灵本身，而是在神的主权上高。神将圣灵在不同的时间降临在不同受众身上的分别。旧约时期，神将降临在人身上的圣灵这个的权柄紧握着，绝对不假手于人。在旧约时期，神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他将圣灵赐在不同人身上，赐给哪一个，几时给，甚至几时拎走，神掌握着这个的主权。在新约的时期，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主耶稣因为顺从神的救赎计划，以致他愿意为人的罪受伤受死被埋葬，第三日复活，神就将得到圣灵这个权柄有条件地下放给主耶稣基督。而因为这样，人是可以主动去寻找得到圣灵，条件就是藉着主耶稣基督，亦都即是回应翻我三月份所讲的，要得着圣灵就要先得着基督。神向他的子民保证，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圣灵就会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因为这样，在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的世界上新约之后，圣灵能够降临在人的身上，和旧约圣灵降临在人身上，因为这样有几点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在旧约的时期，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得到，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只有一部分的人可以领受得到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因为这个是神的主权。第二，上帝的灵在旧约时期降临在人的身上，是为了一些特殊的机会，或者是为了成就一些特殊的工作，在神的计划之中，他会用一些人成全一些特别的工作，所以神就将圣灵恩膏在这些人的身上。第三， 旧约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不是永永远远与人同在，圣灵可能只是暂时存在这些人的身上，到了适当的时间，譬如说事工完成了，责任完成了，圣灵是可以被神收回。不过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更加多的时间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以致耶和华的灵要离开他们。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以西结书？当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间，尤其是4到24章，有一件事在其他书信里面没有那么提及的，就是讲到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灵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犯罪，神的灵离开他的老百姓，用的字眼是升，用的字眼是出，上升，离开，即是说耶和华的灵一步一步地往山上去，升上天去，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荣耀，因为人的罪而不再和他的子民同在。根据以上所讲的几点，总括来讲，旧约圣灵降临和新约圣灵降临有下列三点的不同地方。第一，不是人人都得到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第二，不是生活上每一个的小节圣灵都会指引我们，是要圣灵指定某些工作，某些的事工。第三，不是永远与人同在的。新约和旧约不同的地方，在新约的时间，凡是上帝的子民，只需要去重生得救又属于主的圣徒，圣灵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不是因为某些人有某些特殊的需要只需要圣灵，而是每一个的圣徒，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从主耶稣基督那里领受圣灵。而且圣灵的新约赐下给人是一次赐下，永远都不会收回，直至教会被提的时间，圣灵就会同教会，即是我们一同升上天，同我们的圣子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在。而被恩膏和被圣灵充满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记载很多时候都在旧约里面记载恩膏，但是我们看回新约，大家可能忽略了，其实新约里面一样有讲到恩膏，并且同圣灵有好密切的关系。我们讲一个几句例子，路加曾经几次描述到，当主耶稣被恩膏之后，即是被圣灵充满，亦都甚至路加讲到的就是说，提及到的就是说，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复述以赛亚的说话。以赛亚讲过什么说话？以赛亚曾经预言过尼赛亚受膏者这些的预言，路加就这样记载。当时间是主耶稣基督受浸了之后，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在40日旷野，跟着被魔鬼试探，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跟着路加福音4章16节就这样说，当他回到他自己长大的地方拿撒勒，路加这样描述，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就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他打开先知以赛亚书，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里面讲到的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主耶稣亲口描述这些的说话，原来这些说话是以赛亚书所讲的，是以赛亚先知他亲口所讲的说话，记载在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都要等圣灵的恩膏，然后只为神来到工作。圣经经文清楚讲到这一点，也都让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圣灵和恩膏是相等的。 另外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间两次，是写到主耶稣被恩膏，亦都是等于被圣灵充满。譬如话《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节咁样话：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跟住就话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更加明显嘅系十章三十八节，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就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上帝怎样高抹主耶稣基督，圣经就说他跟着怎样去高抹他的门徒，又是圣灵赐下和恩膏排列在一起那个的经文。在旧约里面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神会是高抹他的仆人，但我想今天想跟大家看清楚的就是说高抹这些仆人的时间有什么的目的，是要担任一些圣职，而这个圣职非常之重要，而不是任何的圣职都需要上帝来到高抹他的仆人。在整个旧约记载里面，我们检查得到有三种的职事是会接受恩膏，然后圣灵就会与你同在，包括了祭司、君王、先知。时间问题，我只能够今天讲君王的受膏，因为我们看回在新约的里面，尼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而基督就是等于希伯来文里面的尼赛亚，因为这样基督亦是受膏者的意思。而在新约之后留意了，祭司、君王和先知这三个职分先后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这个都间接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圣父、我们的上帝要将圣灵存在信徒的责任是交给主耶稣。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拣选那个的仆人，是神所应许的尼赛亚，当他被神高油高立之后，他就被圣灵充满，他就有力量成为我们全人类永远的大祭司，藉着主耶稣基督就将圣灵赐过给我们。但是在旧约时间必须要通过这个受膏礼，人就会被任命担任刚才所说三个的特殊职位。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的是君王这个职位。君王被高立有什么意思？君王受膏下圣灵充满，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希望大家可以从旧约的君王受膏这件事情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受膏成为君王，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这些受膏君王他被圣灵充满那个的特殊意义。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到十三节，撒母耳高立大卫，撒母耳拥有三个的身份，先知啦、祭司啦，同埋士师，有两个身份是跟主耶稣基督一样，就是先知、祭司。撒母耳只是一个的士师，他不是君王，他从来未被高立，反而他先后高立了扫罗和大卫为君王。根据撒母耳记上十章一节这样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作他产业的君吗？这个是一个 typical 的高立仪式，但是这个高立仪式却不是一个公开的仪式，原来是撒母耳私底下跟保罗和扫罗来到进行的高立的仪式。高立的仪式很简单，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将香膏，相信那些是橄榄油的膏，是倒在扫罗的头上，表示什么？表示的是圣灵赐予能力。第二个步骤是亲嘴，表示什么？表示接纳，表示团契。第三， 宣布扫罗为王。经文这样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作他产业的君吗？很可惜，扫罗被高之后，他成为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的生命跟着就陆陆续续出现了问题。留意的，譬如说第十五章十节，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跟住26节，撒母耳直接对扫罗讲，因为从神那里领受了。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是因为扫罗厌弃承认耶和华作王，既然他厌弃耶和华，耶和华亦都厌弃扫罗作王。扫罗虽然之前曾经被上帝高立，但是他没有将上帝的心意来到去带领百姓。扫罗要用他自己的思想，要用他自己的方法，要用他自己的能力来到去作王。这个都印证到，当一个人得到君王领袖权柄的时候，他们只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到施行从神给他们的权柄，即是说这些人只要权柄不要顺从。但是作为耶和华神的受膏者，他们是因为上帝高立他为王，给他掌权作王，他就要将上帝的意思施行在这个世上，他是要将上帝给他的权柄，上帝的公义要施行在地上。亦都这个是圣经里面教导受膏者真正的意思。扫罗本来的责任是要将上帝的圣洁公义的权柄恢复在地上，但是他跟亚当一样，当亚当犯罪之后，人就落入了这个的罪恶的世代的里面。他们好像扫罗亦都像亚当一样，他自己想掌权，自己要成为自己的王。所以士师记最后的描述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换句话，上帝的权柄没办法藉着这些他差派的君王来到彰显出来。当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其实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全部都是上帝的计划，他一次又一次来到布局。布局做什么？他定义要将他自己公义的权柄透过他在地上拣选的仆人施行公义的治理。今天的早上，我们又愿意看看在大卫的兴起的里面，这个君王受膏的过程的里面，神怎样去差派大卫来到去作未来的大君王。大卫居住的地方是犹大地一个非常细小的城市伯利恒。伯利恒大家都知道是耶稣的家乡，大卫的家乡亦都是伯利恒，因为大家都知道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亦都生在伯利恒。耶和华神差派撒母耳去到伯利恒人耶西的家，要去高抹其中一个仔为王，因为耶和华打算放弃之前高抹的扫罗，因为扫罗变得残酷，不肯宽恕人，去记仇，去非常暴戾。我们时间问题，刚才讲少少个，那我们只是看第二节就知道扫罗衰成点，他衰到连撒母耳都怕了他。看看撒母耳怎么说，第二节，撒母耳怕扫罗知道他另行高抹另外一个人会怎么样，会杀死他，他不敢上伯利恒。为什么？因为原来去伯利恒的途中一定会经过另外一个地方叫基比亚，而基比亚就是扫罗的属地， 俗啲讲就系扫罗个地头经过去实死无疑。跟住耶和华就教佢一条绝世好桥，佢叫耶和华唔好意思，佢叫撒母耳带埋只牛去，目的系去百利行城嚟到话到俾人知佢系献祭俾耶和华。大家可能喺呢度睇到呢度嘅时间，对耶和华嘅建议好似有啲保留。神系咪叫撒母耳咧讲大话？佢去百利行明明高立未来嘅君王噶，唔系献祭噶，咁咪即系教人讲大话？我哋睇埋下低经文就知道，耶和华神并冇叫撒母耳讲大话，因为佢真系去到百利行城向耶和华神嚟到献祭。第三节，因为耶和华神要他将祭肉请耶西食。讲到明是祭肉，咁当然献个祭嘅先至系祭肉啦。跟住第五节，撒母耳系照耶和华吩咐去献祭嘅。第五节话咩啊？邀请耶西同佢所有嘅仔一齐前嚟，先做一个嘅自洁，然后自洁即系话沐浴啦、更衣啦，同埋浸浴嗰段时间，然后由撒母耳咧逐个逐个啦，为佢哋进行呢个嘅洁净嘅仪式，然后就将牛犊献俾耶和华神，真真正正有献个祭。经文亦都讲得好清楚，我是给耶和华献祭，献祭之后就可以留低一齐享受嗰啲嘅祭肉。喺献祭之后。食祭肉之前，即是享受这个牛仔大餐之前，有一段的空档时间，撒母耳就利用这段时间逐一来到认识撒母耳的仔。在眼前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大仔，是耶西的大仔。撒母耳对以利亚非常有好感，因为他一表人才，高大英俊，他直觉上就觉得以利亚就是被神高立的那位。不过耶和华的说话马上提醒撒母耳，好宝贵的说话，我很喜欢，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几句说话给一些样貌好像我一般那么普通的人很大的鼓励，因为神要看人的心，而不是注意人的外貌，所以传道人是不需要靓仔，不过靓仔有着数的，传道人又靓仔又有本心就最好了，虽然靓仔通常都没本心。相貌好与丑其实亦都是相对的，只是一个比较，问题是大家要比较的对象是哪一个。如果我在这里跟大家将我来比较王祖蓝，我不会输蚀得过是多少，尤其是我的身高我的体重。不过李亚男仍然会选择王祖蓝，他不会选我，因为李亚男爱神，他明白点为之，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虽然是这样，我不会不开心李亚男不选我，因为我太太懂得选我，我太太比李亚男更加好，不会有任何的疏失。更加在诗篇139篇14节这样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知道的。我的鼓励是从这句说话到来，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说我几咁宝贵，在座每一个基督徒一样都是咁宝贵，因为我们受造奇妙可畏。第八、第九节，撒母耳和耶西第二个仔阿比拿达，第三仔沙马亦都见面，发觉这两位亦都不是神拣选被神高立为王的继任人。去到第十节，撒母耳见过晒耶西咁多个仔，都冇发现究竟耶西有几多个仔。第十节就话耶西叫佢七个仔出嚟见撒母耳。十一节，耶西就话最小个仔去咗放羊，咁好明显啦。耶西总共喺呢个时间啊，总共有八个仔。不过当我睇翻另外啲经文记载时间，好似有啲出入。譬如话历代志上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当记载大卫家谱嘅时间，咁样话：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阿比拿达，三子示米亚，示米亚即系我哋头先所讲个沙马，四子拿但业，五子拉代，六子阿先，七子大卫。大卫究竟系耶西第七个仔啊，定系第八个仔？ 点解有一个消失咗嘅儿子呢？当然，我哋睇翻圣经研究嘅学者都相信，普遍相信耶西的而且确有八个嘅儿子，只不过系话其中一个仔，当佢长大之后，仲未有子嗣嘅时候，即系冇继后香灯嘅时间就死咗。而历代至成书嘅时间，这个冇后代、冇继人继后香灯嘅仔嘅名字就冇被保留落嚟。所以在那里记载耶西只有七个的儿子，但是当我们看回撒母耳记的时候，他要列出耶西儿子有多少个的时候，这个消失了名字的儿子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或者特别的原因底下被保留着，因为死了都可以是耶西其中一个儿子，不过只不过是没有记录到他的名字。所以大卫在撒母耳记是被排列为第八。我有一个外甥女，即是我细妹的女。老实讲，我真的不记得她叫做什么名字，因为她在三岁的时间就夭折了，即是死了。其实我细妹当年是生了一对的双胞胎，不过她两姊妹大约在两岁多的时间，她来到我家，即是我去婆婆家，即是我妈妈家，一起玩，玩得很开心。她们在家走来走去，忽然间做家姐的，我当时亲眼目击那个情况，她好像一个电动公仔突然间没了电，整个身体发软地就晕了过去，送入医院。经过一轮检查之后，这个两岁多的小朋友就被发现有一个跟他身体大细不成比例的肿瘤在他的腹腔里面。记得我当时很多日放了工之后，就由我在秀茂坪工作的地方，即是学校，揸车去到香港的玛丽医院探他。我又要瞒着妈咪，因为不想去知道他的孙的严重的情况。这个只是得未够三岁的小朋友，和病魔挣扎了大约三个月就离开这个世界。记得这个家姐仔的丧礼只是在玛丽医院公众殓房里面一间房间进行，仪式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没有仪式，跟着就被送去火化。当我细妹十几年前移民来温哥华时间，我细妹也都将这个家姐仔的骨灰带了来温哥华。日子过得很快，十几二十年过了去，这个小妹妹没什么多人提及，我真的不记得了她叫什么名字。但是当有人问我细妹她有多少个仔女的时候，她很自然有阵时就答两个，熟一点的就答两个，不熟的有时答一个，有时答两个。就好像大家问耶西究竟她有多少个仔一样，她们可能答八个，也可能答七个。当有人问大卫究竟排行第几个，有阵时答七个，有阵时答八个，因为这些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究竟大卫排行第几并不重要，是神拣选才是最重要。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神拣选这个，千辛万苦都要找这个出来。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耶西要让他最小的仔走去放羊，可能原因是他们家境仍都未那么好，所以请不到人来到去赶羊，所以呢就大卫就被差派来到去赶羊。也都可能呢耶西觉得大卫这么小个，神不会拣选去做君王。撒母耳召集所有儿子的时间呢，就留下了大卫在旷野来到赶羊群。经文记载到，当耶西打发人去找大卫回来的时间，第十二节这样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高他。这就是他， 在这段经文我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看，虽然说一开始说他很英俊，但给我的印象是这就是他才是最重要，这个耶和华神的选择，不是因为他英俊，不是因为他气宇轩昂，因为说英俊应该说到扫罗还英俊过他，耶和华说这就是他，这个神拣选的，耶和华拣选的，不是因为这个撒母耳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事实上是耶和华指定耶西这个仔被高成为以色列的王。神为什么在某个时段拣选某个人来做他的代表，而在另外一些时段又拣选另外一些人呢？是因为人出现了问题。神本来拣选扫罗的，可惜扫罗不争气，神没办法不放弃他，所以他要拣选大卫来带领以色列民。不过神拣选扫罗和拣选大卫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神他无所不知，神清楚知道扫罗是会跌倒，为什么神仍然要撒母耳去高立他呢？而高立他的同时，神亦都应许与他同在，并且经文很特别记载就是给他好兆头。撒母耳记上十章六到七节这样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意思当然所指的就是扫罗，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你做王很多人都做得，上帝与你同在。扫罗明知神明知扫罗有问题，但他没有看死扫罗，他仍然都愿意高立扫罗使用扫罗，是因为神希望扫罗懂得选择。当时犹太人未有王，百姓要求神给个王，他们神就答应立王这个要求，扫罗就被神高立为王。但是他要服侍的究竟是百姓定是神？如果百姓要扫罗为他们争取一些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和他自己对着这个百姓的旨意相违反的时候，扫罗会怎么做？显然扫罗选择的是他要做一个受百姓欢迎的王，一个与他的百姓同心一致的王，但是却和神的心智不一样。以色列国民要扫罗带领他们向前行，是要令他们家肥屋润。为什么这么说？在这个时间，百姓对亚玛力这场战役的结果非常满意，他们很喜悦扫罗那个的带领，因为扫罗和这帮百姓夹粉夹手夹脚，吞并了亚玛力人最上好的牛羊牛犊等等上等的物资，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九节。扫罗和老百姓完全忘记了耶和华神吩咐他们必须对亚玛力人赶尽杀绝，不可留下任何牲口的吩咐，记载在十五章三节。这些以色列民本来属于神的子民，他想要一个带领他们有福乐有好处的君王来到领导他们，而并不是神心目中想有的君王。神心目中有的君王是要带他们奔向神国度的属灵领导者。当扫罗被拣选的时候，他的性格神一早就知道，跟我们一样有缺陷，神亦都了解扫罗性格上不足够的地方，神亦都预先警告了扫罗，讲明给他知他会面临危险。耶和华神亦都给扫罗足够的吩咐、足够的警告、足够的忠告，可惜扫罗没有听从神的教导。大卫的情况很不同，他家棚最小，当时环境和当时的传统，他家在家没有地位，没有人尊敬他，没有优先权，排队一定排最后，一定没有人推举他出来接受高抹。当他被高抹之后，他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继续被哥哥轻视。看看经文记载十七章二十八节那里讲到明了，神要他 带领人的时候，他的哥哥就叫他你回去啦，你回去继续看你的羊啦，完全看不起他。经文虽然曾经记载说他生得很英俊，不过比较扫罗，扫罗不单止英俊过他，甚至比他高大，因为经文记载到全这个地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高大。大卫也都更加没有参孙咁有超人嘅体力，但系耶和华讲乜嘢？这就是他，立起来高他，一个喺伯利恒野地放羊嘅年青小伙子，完全不被人睇好之下，被高立为以色列君王，神嘅拣选。如果唔系神嘅拣选，又点会咁？十三节咁样话，撒母耳就用各类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马去了，撒母耳回去他的原属地。这次是大卫第一次受膏，发生在伯利恒的大卫的自己家，有他爸爸耶西和一班哥哥在场，但是撒母耳没有将大卫被膏抹的目的向在场包括了大卫自己解释。我们看第二次，大卫原来有第二次被膏抹，发生的地方是在希伯伦城，当时扫罗已经死了，犹太人起来要高立大卫王作为犹大支派的王。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章三到四节，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作犹大家的王。第三次亦都发生在希伯伦城，以色列的长老而家要高大卫做什么？以色列的王，记载在经文五章三节撒母耳记下。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留意下一句，他们就高大卫作以色列的王。有什么不同的三次的高立？第一次由撒母耳执行，王位的承继权当时还未建立，有耶西和他其他的仔来到做见证，立王的权柄在神那里。大卫他绝对没有自己想做王的意图，神的灵就在大卫身上，他就有智慧有能力来到去管理百姓。第一次的高立，我可以这样说，是从上而下的高立，是神的呼召，神的拣选。大卫被呼召高立之后，圣灵就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给他有能力，给他有智慧来到带领百姓跟随神。结果是不是怎样？结果真是的。我们看回经文继续的记载，因为这个记载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我们看回第十七章跟着之后，发觉第一样大家熟悉的事情就是什么？他赢了那个巨人嘛，哥利亚靠什么？圣灵嘛。还有他将亚玛力人也都杀败，也都一样，是因为圣灵在里面。扫罗死了，犹大支派觉得大卫适合做犹太支派的王，所以就高立大卫。但留意，经文摆晒出嚟啦，冇乜点讲神噶。呢个系一个由下而上嘅高立，系老百姓对大卫肯定同埋爱戴。同样第三次嘅高立，佢喺犹大家作王七年，扫罗都死咗七年，佢嘅仔同埋元帅都死埋。以色列即系其他支派啦，就喺神嘅面前。同大卫立约，高大卫作以色列众支派的王。留意啊，他们就高大卫作以色列的王，又是一样从下而上的高立。神的参与很少，更加没有提及圣灵同在的描述。我讲的是第二、第三次大卫被高立，大家就应该明白到大卫第一次的高立那个的重要性。重要性就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大卫被神高抹，结果他愿意一生跟随神，神的灵在他里面内住，他愿意一生跟随神。虽然我们都知道大卫都衰过几次， 但是他诚心悔改，仍然圣灵继续内住，以致到他一生得着神的祝福。在结束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看回扫罗。我们用扫罗那个经历来做今次讲道的结论，因为他和大卫相反，他不愿意跟随神，他愿意跟随老百姓。下场是怎样？下场是今天虽然没有看到的经文，但是我在其他地方是括了给大家，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很明显，当他离开耶和华的时候，在旧约的记载，连神的灵都离开。神的灵离开得到的是什么？恶魔撒旦就在他身上作恶，他所做的尽很多很多的恶事。大家有留意撒母耳记上下一路记载的，他是怎样去追杀大卫？恶魔从耶和华神那里来扰乱他。让我一起低头祷告。虽然今天圣灵因为我们重新得救，藉着主耶稣基督，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你不要忘记在旧约里面的记载，当人离开神的时候，圣灵是会离开。即使他们的职事是多么重要，即使神曾经高抹他为君王，但是他不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他的结果神的灵会离开他。这个给我们有今天一个好的尴尬，虽然神的灵不会因为我们犯罪离开我们，但是你会令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灵会受伤，会为我们来到哭泣。我就大胆请求天父上帝，你带领我们众人，让我们众人在今天早上有一个好好的学习，我们寻求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带领在我们前面所行的每一步路，不是远离神的道路，乃是跟随神你的道路。让我们从受高君王被圣灵充满这个教训里面，让我们更加加深明白到圣灵充满我们是几咁的重要，让我们能够除去罪恶，除去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藉着圣灵的内住，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而不是凭我们的能力。也都从我们今天早上这个的分享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只有跟随主，我们才能够合神你自己的心意。当我们远离主的时候，你会令到我们会令到神你伤心难过。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众人，让我们众人所做的合神你自己的心意，愿意我们地上作为神你所活的见证，亦都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效法。我们效法的知道我们在地上各人有不同的权柄，这些权柄是从上帝而来，我们清楚要知道这些权柄不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王，我们所想我们所做的不是因为自己的王，乃是因为天父上帝你才是我们的王。我们这样祈祷交托，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也是